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30号，公元2011年4月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中国法学家袁宏斌谈第十世班禅喇嘛被谋害详情。现居住在澳洲的中国知名作家、法学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同学袁宏斌教授，日前对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所在地达伦斯拉进行参访时，出席了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达伦斯拉分部主办的记者会，详细介绍1989年1月28号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第十世班禅额尔德涅确切监赞被中共官员有意谋杀的事实真相。原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袁宏斌在记者会上主要以介绍中共谋害班禅喇嘛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谋害班禅喇嘛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以及信息来源等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政府有组织的谋害第十世班禅喇嘛的有关情况，备受印度和流亡藏人各大媒体的关注。下面请听记者会现场录音。
谢谢朋友们。我叫袁宏斌，今天举行这次新闻发布会，或者说今天这次新闻发布会的主题就是揭示在胡锦涛的主持之下，中共暴政谋杀第十世班禅大师的犯罪行为。目的不仅在于在有一天要把这些犯罪分子送上正义的法庭加以审判，同时也是为了向人类来揭示中共暴政在西藏所实行的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的残酷性。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之魂、精神之魂，因此对一个民族进行文化性的种族灭绝，它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对这个民族进行生理上的种族灭绝。我出生并生长在内蒙古高原，我亲眼目睹了蒙古人、蒙古的文化在中共暴政之下是如何被灭绝的。和蒙古人相比，藏人是幸运的，因为到今天他们仍然保持了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这主要当然是因为藏族人民为了保存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争。同时，藏文化到今天还没有被灭绝，也要归功于两个伟大的精神领袖，一个精神领袖就是达赖喇嘛，另外一个精神领袖就是第十世班禅大师。1959年，藏族人民为了保持自己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为了对抗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的种族灭绝，被迫举行全民起义。达赖喇嘛尊者引领8万藏人翻越喜马拉雅雪山，走上了伟大的精神流亡的道路，这同时也是一条走向自由和尊严的道路。达赖喇嘛尊者所开启的精神流亡的道路，向整个人类表明，西藏人宁肯承担起全部的艰难，也要做自由人，而绝不做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同时，在中共暴政的铁幕之下，藏族人民也为了自己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而进行了长期的抗争，其中班禅大师就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表。班禅大师所撰写的著名的7万言书，不仅是对藏族人民深重苦难的记录，同时也是藏人进行艰苦抉择的抗争的一个宣言书。班禅大师这样一个西藏人民的忠诚的儿子，西藏人民伟大的精神领袖，一个伟大的不屈的自由战士，却被中共暴政所谋害。而这个谋害班禅大师的罪行到今天仍然被 埋葬在中共暴政的铁幕之下，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今天新闻发布会下面的主要内容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介绍一下中共谋害班禅大师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第二部分就是介绍一下谋害班禅大师的决策者和主持者。第三部分就是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信息来源。那么下面呢，我首先来介绍中共谋害班禅大师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啊，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一个奇迹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就叫做胡耀邦。之所以说胡耀邦先生是一位奇迹性的人物，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从来没有出现像胡耀邦先生这样的大良知者。胡耀邦先生啊，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当他了解到藏族人民在中共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所经受的惨绝人寰的苦难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共产党对西藏人民是犯了罪的。说胡耀邦先生是一个奇迹的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所谓奇迹就是稀少的。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内只出现过胡耀邦这样一个真正的大良知者，而他的开明的政治政策执行不久就收到了中共暴政的党内顽固派的严厉的政治整肃，失去了权力。上个世纪80年代，在胡耀邦先生的推动之下，开始在西藏实行一系列的开明的政策。可第十世班禅大师的处境的改善，政治处境的改善，以及他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都与胡耀邦先生直接有关。班禅大师运用胡耀邦先生推行的开明政策所造成的机会，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西藏人民民生和政治处境的活动。从80年代上半叶一直到班禅大师去世之前，这一个时期之内，班禅大师经常到西藏去，为许许多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了心灵折磨的西藏人送去了精神的安慰。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改名的藏人，改成具有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内容的名字的藏人，又通过班禅大师重新把名字改回来。难以计数的藏人通过班禅大师的摩顶感受到了心灵的安慰。有人讲班禅大师啊，为了给更多的使更多的藏人得到安慰，有的时候为了给藏人摩顶啊，手掌都磨破了。班禅大师撰写7万言书的事情以及7万言书的内容也广泛的传播开来。班禅大师的这一切行为使他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威信迅速的提升，这引起了中共顽固派的极大的恐慌。在1987年，中共的顽固派整肃了胡耀邦先生之后，他们马上就把整肃的矛头啊对准了班禅大师，开始他们想对班禅大师采用所谓的统战的方式，也就是他们希望啊班禅大师能够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他们一起帮助他们来对西藏进行文化性的种族灭绝的统治。他们希望班禅大师能够和他们一起来反对达赖喇嘛，但是班禅大师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政治企图和政治要求。相反，班禅大师明确地表示，他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回到西藏，和他一起处理好西藏的问题。由于班禅大师的这样的态度，中共于是决策要通过谋杀的方式来清除掉班禅大师对他们的政治威胁。以上就是中共决定要谋杀班禅大师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专题报道，中国法学家袁宏斌教授谈第十世班禅喇嘛被谋害详情。
下面我讲第二个部分，就是决策谋害班禅大师的人员和具体主持谋害班禅大师阴谋的人员。1988年，在胡耀邦受到中共的顽固派整肃后不久，中共的党内的元老邓小平 陈云、李先念和中共顽固派的代表李鹏就决策要用谋杀的方式清除班禅大师的政治威胁。在1989年的3月份，头戴钢盔、手持制动步枪，在拉萨的街头亲自指挥武警和军队来屠杀和平抗议的西藏僧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胡锦涛还是谋害班禅大师的政治犯罪的主持者，是胡锦涛亲自主持了谋害班禅大师的实际过程。当时的西藏共青团的团委副书记胡春华被胡锦涛选定为做他谋害班禅大师的阴谋的协助人。胡锦涛啊，谋害了班禅大师之后，他一直啊在官场上一帆风顺，不断的高升。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前两年出了一件事情，叫做毒奶粉事件。那这个毒奶粉事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极大的这个震撼。毒奶粉事件发生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河北省，而当时胡春华正是河北省的省长，因此被称为毒奶粉省长。但是胡春华不仅没有因此受到整肃，反而升职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其原因就是因为胡锦涛在胡春华的毒奶粉事件发生之后，对胡春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胡锦涛写道，胡春华在民族斗争的关键时刻是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是为我党立了大功的。这个胡春华因为他协助谋害了班禅大师，现在正在被培养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六代接班人的核心人物。协助执行谋害班禅大师阴谋的还包括当时中共国家公安部的一些人员和西藏公安厅的一些人员，其中有些人后来已经幡然悔悟。那么出于保护他们的原因，我们现在不去公布他们的名字。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第三部分内容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信息的来源。我本人啊，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和任教，现在我的很多的同学和学生正在逐步的掌握中共的各级，从最高到基层的各级权力。比如现在的第一副总理李克强就是我在北大的法律系的同学，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胡春华和中国的国家公安部的副部长孟宏伟也都是我的校友。像这样的我的同学或者学生掌握了各级权力的情况是十分广泛的。他们中的良知人士已经意识到中共暴政在中国发生茉莉花革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把中共内部的一些情况透露出来，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这是我们信息来源的一个方向。我们信息来源的另一个方向是近年来受到中共整肃的中共原高级官员的家族成员。大家知道中共的这个政权现在处于前所未有的腐败之中，可以说是无官不贪，无吏不腐。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趋激烈，而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就被中共以贪污腐败分子的罪名加以审判，有的甚至被判处死刑，更多的被判处长期的徒刑。那么这些受到整肃的中共高级官员的家族成员对中共现在充满了个人的仇恨，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把中共内部的真实的情况透露出来。关于班禅大师被中国共产党谋害的全部事实，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有多方面多渠道互相印证的证人。那么为了保护这些证人的安全，他们现在绝大部分仍然处于中共暴政的统治之下，因此我们暂时啊不能公布他们的名字。那么在我最近撰写的《通向苍穹之巅》的这本书里，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向世界披露了班禅大师被谋害的事实。我要讲的内容呢就讲完了，谢谢朋友们。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法学家袁宏斌谈第十世班禅喇嘛被谋害详情。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